Need 7.
Yeah, yeah, yeah.
28.
It's time. What?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五，然后现在是我回到黑龙江正在隔离的第三天。目前的隔离政策是7+3，就是在酒店集中隔离7天，然后要回到自己的家里做3天的居家监测。然后我就讲一下整个从上海一直到回到黑龙江的整个这个过程吧，希望要给大家提供一点小的建议和参考。我在上海的居住地址是在静安区的曹家渡的街道，是位于这个靠近康定路、昌平路这个区域。整个疫情的情况其实跟所有在上海居住的小伙伴们是一样的。我们是从3月26号开始封闭，然后当天就出现了阳性病例，做了2轮这个小区内的核酸之后，在3月31号宣布小区解封。当时所有的消息都已经开始宣布，这个4月1号开始浦西正式的开始进入4天还是5天的封闭的阶段。然后小区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社区主任拿着喇叭在小区内喊说我们今天解封了，但是所有人都知道明天开始就是封闭的正式开始。然后当时我还是比较天真吧，就是觉得说只有4天的封闭的时间，所以粮食准备的没有很多。我其实好像是在3月31号的下午还是晚上的时候突然觉得说还要封4天，那是起码要准备一点点东西了。然后当时去美团上叫了一些吃的，然后在奥乐奇上面的超市买了一点吃的，而且还比较幸运抢到了一单，是在这个3月31号晚上的8-9点钟送到的，距离解封当时也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从4月1号开始正式进入第一天的封闭，然后我记得当时的核酸采样还不是在小区内做的，是我们要去街边的那个集体，整个这个附近的居民都是去集体去那个小区门口的公共的区域去做，那也是唯一的一次出小区的机会。之后大家也就知道了，一直到这个4月末之后一直到5月底啊，这2个月期间，其实现在想起来啊，其实虽然是只是在2个月之前的事情，但是现在想起来就感觉说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好像这2个月凭空蒸发了一样。记忆是有的，就是你每天还会去正常的去生活，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它每天好像就是被小区里面每天早上的喇叭告诉你要去做核酸，以及无数的社会新闻，无论是正面的和负面的社会新闻，以及大家所有的情绪的抒发，还有这个抢菜作为每天你日常的生活的一部分，以及你要如何安排你的学习生活和包括我们都知道有团长这个东西，然后小区内部开始很团结的，大家在群里互相分享信息，互相分享吃的。从最开始4月初的没有物资，大家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一直到这个4月末开始慢慢的，我记得曹家渡的那个时候开始有敲盆的活动。对，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的每一个社区或者是每一个区域都会有类似的经历吧。然后我也不想去谈太多关于这个期间的故事，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就是虽然所在的小区陆陆续续还是有出现阳性病例的情况，但是整体情况还算好，就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这种疫情。然后在5月末的时候宣告第一天，应该是5月27号的时候， 好家渡街道开始宣布整个这个区域开始分时段的解封，然后当时拿着这个曹家渡街道的地图，然后看着哪条街道是可以走的，哪条街道是不可以走的，生怕自己一不小心穿过胶州路就去到了江宁路街道。然后是每个小区是有一个两个小时的放风时间，那个是两个月以来唯一的一次出小区的机会。对，虽然我当时是没有计划想要出门的，但是我觉得毕竟给了这个机会还是出去转一转嘛。其实5月27号的当天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复工复产的迹象了，街上的车还有公交车还有一些私家车还有人流其实已经慢慢开始恢复了。然后一直到这个6月1号开始宣布上海正式宣布的全面解封。当时没有其实想回家的这个念头和计划是一直都有在做的。其实在5月底的时候也有一直在去跟社区，无论是家里的社区和上海的社区一直在沟通，去拿那个出门证。当时已经申请下来了，但是没有确定好说是要哪天回去，因为其实黑龙江的隔离政策一直都有在变，从最开始的14天的集中隔离，加上7天的居家监测，后来到现在的7天集中隔离加3天的居家监测，其实我一直在等，看看有没有更好的这个隔离政策。但是其实看到了，就上周吧，其实看到整个上海的疫情，其实还有陆续在进一步的复工复产的阶段，但是又出现了很多不好的一些信息，然后包括其实像曹家渡街道我们小区的隔壁的街道，包括我们武定西路和这个余姚路已经是在前两天又出现了这种新的病例的出现。其实作为一个个体在整个的疫情期间，其实我最深切的感受还是说，作为一个21世纪的一个青年啊，作为一个30加的一个中青年，一直以来以为自己可以只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样就够了，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别人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可以帮一把手，但是不要去更多的去与这个社会有更多的交集或者是牵绊，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就可以了。但是在疫情的这2个月的时间里，你会很真切的感受到你的社会，你作为一个独立人的社会属性是那么的强，你作为在这个社区里生活的人和在这个区域内和这个城市里生活的人，无论你是上海本地人，或者是你是外来务工的人员，或者是你在这里生活了很多年的新上海人，在疫情面前你会感觉说你和这个整个这个城市的疫情防控是息息相关的，你作为一个个体的社会属性是空前的这种感觉会空前的强烈。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社会上所有的像包括所有社交媒体上那些视频那些音频那些被疯狂转载然后又变成404的那些故事，那些就是活生生的发生在你身边的，就是可能跟你隔一个街道隔一片区域，当下每个人正在发生或正在过着的生活。你会感觉到一种很奇妙的那种抽离的感觉，与这个现实很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你好像又没有在那个其中感受到那么多的痛苦和伤痛。然后通过社交媒体上你可以了解到很多在方舱里生活的人的故事。然后其实每天最开始的时候4月初的时候，自己对于这个疫情的认知也不是那么的全面和系统吧，有科学性的认知， 所以当时我还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在做那个核酸的时候，因为那个小我在的小区其实是比较老的那种老静安的那种小区，然后我们一层楼是有五户的人家，然后我当时记得最开始四月初的第一天，对，开始做核酸的时候就出现了我隔壁的阿姨，她的核酸试管就出现了异常。他们那个时候应该是五个人一组还是十个人一组我忘记了，当时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害怕的，因为老小区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基础建设就不是特别的完善，然后包括大家的这个公共区域会有重叠，会很担心说自己会不会被感染，我开窗户会不会被感染，我的门是不是要赶紧紧闭，我是不是要做消杀等等这些，而且对于这个信息的透明度以及是没有收到最新的更新，也没有收到任何官方的这个通报，只能通过自己听到外面的声音，大白上来去他们的家敲门，然后去给他单独做采样，凌晨五点或者是半夜的零点去做这种再次的复查，你会感到很多的异常。还好那时候有微信群，然后大家可以互相沟通，及时了解了他的情况。后来就是他的情况已经是后来就解除了，应该是没有出现阳性的情况，然后后来就伴随着社会新闻的每一天更迭的那些新的确诊病例和新的无症状病例超过一万两万甚至更多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负面情绪和焦虑情绪，这种恐慌感会把你卷进一场空前的这种漩涡里面，然后有的时候就会混沌不清，看不清什么时候是事实，什么是真实的情感，然后每天会被充斥着这种很不安的感觉在里面。然后回到这个返乡的这个故事，我是从五月底的时候开始在看那个12336上面的火车票，因为我是要回到黑龙江，然后首先第一站我是要回到哈尔滨，然后整个的过程还是很不确定吧，因为我本身自己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所以是对于这种长途的旅行还是有点害怕，尤其一个人也没有其他人在照顾，然后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我其实有在看避免去到虹桥火车站去坐车，因为其实曹家洞这边大家都知道是离上海站比较近，所以我当时有考虑说可以去到上海站然后去坐车回到哈尔滨，但是整个当时的情况是没有直达的火车从上海站始发，所有的车还都是从上海虹桥站去出发，中间我有考虑过去南京中转、天津中转或者是济南中转，但是后来因为各种原因吧，在了解了很多在社交媒体上了解了很多其他人的这个转车的经历，以及跟当地的这种防疫办和交管局联系之后，感觉这些方案其实都不是太可行，最后我其实在6月3号，对，就是上周在那个平台上买了6月7号从上海虹桥始发至哈尔滨西的这趟高铁。然后在准备出发之前其实有很多的波折吧，因为我的租的房子其实到6月2号正好是到期了，然后中间其实很尴尬的空出了3-4天，而且这样就表示我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没有地方可以住。然后当时其实我也没有去跟中介，去跟那个中介公司去聊，让他们可以宽限我几天，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已经开始全面恢复了，我觉得对方也不会同意，所以我就在还是比较幸运的吧，当时在我的隔壁有一间房间，他们是5月份就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然后我就联系了他这边和他的中介公司，然后勉强的在那边等于说过渡了3-4天的时间。其实对于很多在上海生活过很多年的朋友们来说， 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 的行李，就是我们的东西会很多很多，所以说我差不多应该是从二三月份年后的时候就开始整理这些东西，因为差不多有七八年的东西都在这个家里面堆着，开始把它们分门别类的开始准备收集，衣服、鞋子，然后包括你一些生活上你的书本，然后有一些什么草植物啊，然后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之前去旅游或者出差你拿的那些很多的纪念品，然后包括你平时生活中的一些杂物，除此之外你还有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卫生间里面的那些东西，然后还有这个厨房里面的很多东西，你都要自己一个个去清理，去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我差不多整理了有很长一段时间吧，然后把它分门别类的放起来，然后把不需要的扔掉，就有一种全程就有一种断舍离的感觉，会特别的爽。然后把不需要的东西全都扔掉之后，然后把有用的东西分门别类的放好，然后因为很多东西其实已经是用过很长一段时间，但是还是不舍得扔掉吧，然后把它们分成几类，一部分就是用来捐赠的，因为当时我选择了顺丰上面的一个平台就是它可以在上海的红十字会还是可以捐赠一些衣物和书籍，然后他们是可以免费上门来收取的，只要超过这个应该是十公斤以上就可以。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我是把它们收集起来放在了闲鱼平台上来做这种二手的转卖，然后其他的一部分是把它们整理好放在那个整理袋里面，然后最后寄回了家里。最后足足将近有60公斤的东西。其实你看这些我做下来这一切断舍离之后，把最后是有60公斤的东西运回了家。就是我明显的感觉到，因为我之前也换过很几个城市来生活，然后你会感觉到这次在疫情之后，你会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是真的重要的，什么东西其实你是不需要的。然后整理了那么多，其实最后60斤的东西里面其实 85% 以上就是一些常用的衣服和鞋子，然后还有剩下的一点点是一些常年会带着我的一些书本啊，还有一些记录的东西，只有这些东西，其他东西没有任何是我需要带走或者是我留下的。还有最后的一点的一些东西我其实是送给了我的邻居们，对，因为那些东西其实也用不了，然后我自己也不需要了，然后就把他们送给了邻居们，一些食物啊，还有一些厨房这种洗衣的东西。我其实是在五月底的时候，但是当时这个快递刚刚解封的那一周啊，也就是两周之前把这个快递发出去的，当时也是找了几家吧，包括顺丰、中通这几家公司，但是顺丰价格比较贵了，其实60公斤他们正常的是要超过1000块钱，但是他们当时出了一个比较优惠的对于大宗这种邮递的快件的费用，其实最后也只花了300出头不到的费用，其实对于顺丰来说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而且时效特别快，应该是在6月2号的时候就已经送到了我家。对，就是把这些所有的自己的行李都准备好之后，那我们就说一下上周我整个这个从上海虹桥一直到这个黑龙江的整个的过程。我当天其实是在提前在这个美团上预约了一辆车从我家然后去到这个上海虹桥站，因为我提前查了一下车况，应该是大概在30分钟到4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然后我是提前联系了司机，然后特别令人啼笑皆非的就是我明明是提前预约的车，然后7:20的时候我给司机打电话，因为我们预约的是7:30的车，他告诉我说他正在堵车，堵在浦东那边，然后他说他差不多要8:30左右才能抵达。 当时我也没有说很生气吧，我就是感觉这个很无厘头，因为是前一天他给我打过电话，而且我们确认了出发的时间和这个时长。当时我就赶紧的在美团上又下了一单，还好比较幸运的是两分钟之后那的车就已经到了。然后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出门了，包括坐过这种公共交通还有长途旅行，然后上车以后司机就让我扫场所码，我就是感觉很诧异，就是因为我难以想象说连坐这个出租车都开始要扫场所码，然后扫完之后就开始出发。其实全程还是很快的，然后我们一路从这个静安区的北面，然后走到了陕西北路那边，然后还经过了南京西路，我还拍了一张照，就是我的办公室，因为我的办公室只是在这个上海商城，就是在恒隆的旁边，然后旁边是新开的这个文化，这个文华的商场吧，我记得，我特意拍了一张。之后我们一路从这个延安高架上到这个虹桥火车站，一路很顺利，没有中途没有任何堵车，差不多就花了30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已经到了。然后抵达这个8号口当时应该是8号口和10号口是可以进站的。没有，当时感觉很幸运吧，没有说晚上宣传的那种人特别特别多，尤其在入站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机灵一点，就是他其实有三排队还是几排队在排队。我当时抵达的时候应该是八点过了一点，八点十分左右。门口站的有很多人，应该有是一些学生，还有大巴车，应该是大学的学生来过来这种集体来的返乡的。然后社会闲杂的人员其实也不是很多，门口其实也没有很拥堵。然后我其实很幸运，就是看到了一个前面的安检的通道其实是没有人的，我赶紧从旁边排队的那个队伍直接穿过去。然后其实没有网上说的那么严格啊，就是有的人说必须要持24小时的核酸证明，其实目前你只要持48小时的核酸证明，我当时就直接扫码就直接通过了。如果你不放心的话，你可以在外加一个这个24小时的抗原，然后上传到小程序上的一测达，然后最好你可以随身准备一个没有做过的抗原的这个试剂，以防现场他做抽查。所以拿到48小时核酸的那个扫码之后，我就迅速的进入到了这个安检的内部的部分。然后还是大家还是要机灵一点，因为它是有应该是有三四个不同的通道可以选择，有的是在排队，然后我看到了旁边有一个是空着的没有人，然后我就赶紧从那个通道进去。其实全程我从抵达上海虹桥车站一直到进到站内，其实全程花了我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速度特别的快。不得不说整个的流程还是很规范，就是很快速的在流动。因为这辆高铁从上海虹桥出发抵达哈尔滨西的这辆高铁是一天只有这么一列，而且是疫情期间专供的列车，全程是只下车不允许再上车的。我还是觉得吧，我建议就是因为整个车它其实应该是有16列车厢吧，然后它整个的三个级别是应该是这样分配的，商务座是只有5个座位，然后车票应该大约是在3300元左右，然后紧接着旁边是这个28个座位的一等座，车票是应该是在1600元左右，然后后面的所有的车厢全都是二等座，对，然后整列车一次运送的人。应该是达到了1000人次左右，这个数字应该是也是通过，因为我当时坐在那个一等座的第二排，然后一等座的那个第一排的话是乘警，他会跟我们讲一些他们这个故事。其实我建议这种长途旅行，因为整个时长是超过12个小时的， 而且是没有可以躺下的机会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可以买这个一等座，而且一等座它的那个购票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它时不时就会放出一些票出来。其实我的票应该是提前三天就买到了，而且那时候还有十多张票没有售出。对，它其实应该就是比二等座贵了差不多600块钱左右。整列车从这个列车的那个乘警跟我们讲的数据来看，应该是1000个人左右的人次里面，差不多天津站会下一几个，然后沈阳和长春陆续会下掉一些人，最后抵达哈尔滨西的人其实达到了将近500多人左右。然后我其实也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到了哈尔滨以后的这个时间轴啊，因为我当时是有把它记录在我的这个备忘录里面。我们是整个是7:36抵达的哈尔滨西站，是特别准点的抵达。然后大家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下车，然后经过整个的这个下车通道会特别的长。9:45开始就开始在做等待啊，做这个核酸，而且核酸是要做双检，就包括咽拭子和鼻拭子两个检查，然后是会有3排的队伍，但是这个是只针对上海返回哈尔滨的居民。然后整个移动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其实到了10:35，就是整个差不多过了。整个过程要1个小时左右，然后才做完核酸，然后我们进入到了下一站。下一站就是等于说进入到了二楼的区域，是整个从上海返回哈尔滨的人进行分拣分流以及这个转运的过程。每个人去找到所在的区，或者是如果你是哈尔滨市的市民，你可以去找哈尔滨下辖的这个道里区、道外区，或者是宾县啊、松江区这些区域，或者是如果是像我一样，我是要去到下辖的地级市的，你需要去找到每个市的这个站台和这个工作人员，然后他会标明很清楚，包括你如果是去齐齐哈尔、大庆，包括你是去佳木斯、鹤岗。或者是你去到双鸭山、七台河或者牡丹江，包括你可能去到像伊春、更远像漠河。当时是从10:50开始查验你的这个行程卡，包括你的核酸记录，然后开始就可以在那边等着了。其实到了11:20的时候，我们开始排队，然后准备上这个转运车。然后11:43的时候，我们是所有的这些人上了转运车。因为我是要返回到这个鹤岗市，对，就是宇宙最便宜的房价的那个城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因为之前在小红书上有看到，就是大家都告诉说转运的车会人很少，因为本身从上海工作或者生活的回到那边的人其实也不是很多，然后每天的转运车可能就可能拉这么一趟2-3个人或者3-4个人。但是当天6月7号的话，当天的其实回到哈尔滨的这个人还是很多。当天我们这整个车就换成了一个大巴车，是有35座，差不多转运回鹤岗的人我们是有20多人吧。而且很多人都是还要去到下面下辖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县城和这个边境的区域，还是很辛苦的。我们11:43开始上转运车之后，因为特殊的情况，就是从6月6号开始，从哈尔滨到鹤岗的这个高速公路开始封闭1个月，再做检修，所以我们要绕行到另外一条路上来走，所以那条路是路况特别的差。而且时间会特别的长，正常从哈尔滨到鹤岗的高速其实5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但是当天我们是6:15，就等于说已经开了差不多6个半小时的时间才到达鹤岗下面的这个鹤岗和佳木斯交界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卡点。我们6:15到达以后，开始又再次做核酸、做登记，然后去到各个区鹤岗市下面各个区的这个分。 设的卡点，包括你如果是工农区、南山区、襄阳区、兴山区不同的区域去找到他们以后，然后6:43才从那个卡点出发前往到现在我目前所在的隔离酒店，然后7:40的时候才到达隔离酒店，等于说你从这个哈尔滨下车之后一直到抵达这个隔离酒店其实要经过一整夜的时间。我们进入到隔离酒店之后就开始这个长达这一周的隔离的生活。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一直没有预料到觉得自己有一天会进入这种完全隔离的生活啊。虽然在上海其实等于说两个月一直在隔离，但是也是可以下楼可以出门的这种感觉，但是现在目前就是完全你不可以出到酒店的任何的区域，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乖乖的待着，然后每天就会有人投喂你这个三餐，然后应该是每隔一天就会有那个大白上门来给你做这个核酸。其实我也是昨天早上刚刚又做了一次核酸，然后因为这边是不看上海的随身码嘛，所以我们在这边要看的是黑龙江省内的龙江健康码。我也是把那个打开了以后查到了自己的核酸结果，还好是阴性。最奇妙的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好像是我们所坐的6月7号的这趟 G1204 次的高铁，昨天还是前天在某社交平台上传出说检查出有这个阳性的病例，所以不知道目前是什么情况。也希望所有坐这趟车的旅客都可以平安的回到家吧。其实真的一路还是很颠簸的，因为整个虽然是高铁吧，但是它整个的时长等于说是整个花了整整一天一夜的时间，是完全没有休息的状态。但是无论如何吧，就是既然选择了离开上海回到家乡的话，这些其实说白了这些辛苦也是值得的吧。其实说到这里，我相信很多上海的小伙伴包括一些朋友，其实大家也看到了消息，其实这个周末包括这几天也是有新的阳性的社会面的新增的出现，也看到了新闻，就是各个区好像应该是在本周的周末，应该是明后天就要做全域的筛查。我也希望在上海的小伙伴能保护好自己，然后也希望上海的疫情也可以尽快的过去。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返乡的这种情况吧，因为我本身是因为个人的身体的原因，是想一直从年初的时候就是想回来家里这边和父母在一起生活，然后我可以静养一下自己的身体。但是由于工作的原因就当时没有离开，后来就疫情就开始爆发，一直延续到这个6月份，然后才找到机会才回来。也希望那些受到疫情影响的小伙伴们和那些不论是工作还是个人选择上面最终选择离开上海的人都可以有一个好的结果和归宿吧。有的时候我也很理解，就是每个人还都是面对现实的一些很无奈的选择，而被迫的选择了离开那一座城市而回到家乡，或者是去往另一个城市去发展。几年在上海的生活的经历其实让我觉得，我一直都和身边的人说，就是这是我感觉在我生活过这几座城市下来，无论是从北方、西部和南方，这座城市会让你觉得是特别的舒服，它是一个你可以去散步，去给你提供很多这种文化的体验，包括城市的温度以及秩序，都是一个会让你可以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这个城市里去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所以我也希望在疫情真正的过去之后，那些心怀梦想对于上海有着无限憧憬的人， 那些毕业的学生或者是再次选择就业的人可以回到那座城市再去看一看，去徐汇的法租界去喝一杯咖啡，然后去黄浦江边看一看江景。说到这里就是感觉很有意思，因为刚刚上午听了小宇宙上面的一个播客，就是他在讲这个上海解封之后适合步行的时候听的这个歌曲，然后刚才我在这个隔离酒店的房间里面就是跟着那些乐曲，虽然我身已经不在上海，但是感觉那个音乐一响起来，好像觉得好像是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浓郁的异国气息，然后梧桐树下的那种精致人文情怀的街道。可能那个城市就是有这样一个魔力吧，它会永远的把那些美好的记忆留在我们的心里，然后虽然我们暂时不会再回去，但是那些很美好的记忆和那些美好的人和那些发生的故事，我觉得会永远的存在我们的这个回忆当中。最后就祝在上海的小伙伴们一切顺利，然后有计划离开上海的朋友可以通过我的这个分享有一些帮助到你们的地方。谢谢大家的收听。